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晚上好啊，我是东财有色金属团队的分析师赵恒浩，也是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东财金属每周谈，然后今天呢，我们的核心内容主要就是四个方面啊，就讲铜、金、铝和稀土四个品种。那我这边呢，今天主要来是分享一下金和铜的最新观点。那我这边呢，也是先把我们那个核心的结论先摆出来，就是贵金属板块目前可能是呈现一个上行降波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认为呢，后面可能中枢还是可以去维持一个相对的高位啊。然后铜板块呢，就整个基本面非常强劲，那宏观的一些需求预期也是出现了一些加速改善的状态。那首先是从那个贵金属板块来看，我们觉得整个运行的逻辑啊方面，包括短期的一些节奏可能正在发生一些阶段性的切换，那前期的一些剧烈波动的情况呢已经开始收敛了，然后盘面也进入一个降波期，那支撑它去维持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呢，其实也是从情绪面啊转向宏观基本面的一个变化。那其实黄金我们认为啊，就是近期为什么我们觉得可以去维持一个相对的稳定啊，或者说维持一个高位的稳定啊，最核心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宏观利率预期的一个确定性啊。因为前期呢，因为各项通胀数据反复扰动，所以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分歧其实也在加大，包括其实像那个各个美联储的主席。美联储的官员其实也对于后续的一些利率预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些指引，所以这就导致欧美大型投资机构在盘面上也出现了一定的边际抛压啊，可能就是在预期那个通胀啊会有一些上行的一些压力。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卖盘的力量啊，我们现在关注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显著的减退。不管是从黄金 ETF 来看也好，还是从那个整体的一些持仓量变化也好，其实都出现了一些边际上的那个减退。那我们其实通过那个 CME Fed Watch 的一些最新数据呢，其实也可以去印证这一点啊，因为现在市场对于四月议息会议按期不动的一个预期概率呢，其实已经达到了 97.9% 啊。其实那个不仅是短期政策的一些悬念，其实我们觉得是相对已经消除了啊，然后包括那个对于后面一些悲观的预期其实也都已经打在目前的一个价格里面了。而且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市场对于年内整体的一个利率路径的一个预期和上两周其实几乎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些变动啊，都是年内不降息或者说那个少量降息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种宏观利率预期的一些企稳呢，其实直接就可能说把金价下行的一些空间就给封死了啊。那所以我们觉得整个金价呢，其实还是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的稳定。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关于美伊里的一个局势啊，前期其实整个金价对于那个局势的变动已经逐步的脱敏。那我们觉得就是虽然现在那个三方博弈还是存在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市场对于这一类突发的一些地缘事件的定价啊，已经趋于充分的一个状态啊。那各方在一个那个底线思维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觉得局势最差，然后最容易引发那种那个卖盘的一些阶段，其实已经过去了。那所以我们预计呢，就是地缘情绪这一块对于金价后市的一些那个脉冲式的影响也会相对有限啊。如果说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呈现一个逐步放开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其实黄金价格它也可以逐步的去回归到一个上升的通道里面 那在个股方面呢，其实我们还一直是推荐去关注像中金黄金、像那个山金国际和灵宝黄金这种低估值啊，然后而且高成长的一些那个个股标的啊。另外的话，其实这两周因为整个白银价格也出现了一些大幅度的上涨啊，所以市场其实也比较关注白银在后面的一些走势啊。那其实我们认为呢，白银在整个贵金属板块啊，它天然就就带有一个更强的工业属性啊，而且从整个盘面的变化来看，它其实更多反映的是一个那个贵金属板块里面的风险资产的一个代表啊。那短期来看呢，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美伊以冲突最大的不确定性阶段已经平稳度过了啊，然后宏观风险的一些偏好啊，如果说在后面逐步出现一个修复的状态的话啊，那其实对于那个白银这一类风险资产的一些属性啊，就会带来一些向上补涨的机会啊。那短期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白银价格的一些弹性啊，但其实如果拉长那个宏观周期上去看的话，毕竟整个油价它的中枢是出现了一个上升，所以其实全球的一个经济啊也是面临一些潜在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市场的一些风险，那在这种宏观的大背景之下呢，其实像那个避险和货币属性更加纯粹的黄金啊，可能它的表现会更稳定一些啊。那像那个白银的一些工业需求的一些预期呢，其实也会受到宏观总需求放缓的一些压制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从长期来看，我们觉得滞涨环境之下，金银比大概率还是会出现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状态。所以从长线的一个配置角度上去看，其实后面啊，我们预计还是会呈现一个金强银弱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个股方面呢，其实我们觉得像盛达资源、像那个新野乙烯，因为它的一个成长性显著高于其他的那个贵金属的一些板块，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去持续关注啊。另外的话，就是像上周出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年报，包括应该是那个非常强的一个一季报啊，就是朱业集团它前面因为白银它的一个库存价值重估导致业绩大幅的超预期，整个一季度直接做了去年全年的一个业绩。那其实从这个角度上去发散去那个去看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话，那我们觉得对于有白银或者说黄金它的一个矿山或冶炼产能，而且上个季度存在较高库存水平的公司来看的话，其实也有一些超预期的可能啊。当然因为像那个黄金白银一般都是作为冶炼的一些副产品，所以披露的数据呢可能会相对少一些啊。那现在可能可以超预期的一些公司，就是也那个包括像铜陵、江铜啊，像前面反映的那个恒邦股份啊，所以我觉得都是有这种边际上的一些变化啊。那这那个以上呢是我们关于贵金属这边的一些观点。那后面的话也再来讲一下那个铜这一块啊。其实铜的话在上周整个反弹的幅度比预期的都要那个强很多啊。当然我们觉得铜的一个基本面呢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强劲的啊，而且那个宏观预期这一块也是在逐步的那个修复。那在供给端这一块呢，其实我们觉得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之下，确实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硫酸引发的一些双击的一个效应啊。其实我们觉得再往后面去看，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铜产量边际下滑的一些可能性。啊，首先看国内的话，啊，其实国内这边铜冶炼的一些产能呢，主要是以一些活法产能为主，它主要是半生副产品硫酸，啊，那目前其实市场上是存在一定的硫酸禁止出口的一些预期，啊，有可能在5月1号就要落地，啊，那我们认为核心来看就是两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国内硫酸价格可能会逐渐出现一些下行的压力。啊，第二个呢就是加剧全球硫酸供需错配的一些情况啊，因为本身中国就是一个硫酸的进出口国，那如果说把那个这一部分出口拿掉，那本身海外就是缺的 然后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更缺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就可能会出现这么两个变化啊。那一旦那个对于国内来说呢，一旦出口渠道出现了一些受阻的变化的话，那国内那个这么大的一个硫酸产能啊，可能只能转内销啊，那这对于国内硫酸现货价格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下行压力啊。当那个这个副产品硫酸它的一个利润空间下滑啊，然后甚至可能因为账库带来物理存储方面的一些负担的时候，那其实也会在边际上严重的去挤压国内铜冶炼厂的一些利润空间，那进而呢去倒逼国内冶炼厂去降低开工率。那其实我们看一到三月在硫酸价格好的时候，其实国内冶炼厂都是处于一个偏向于超产的一个状态，开工率比去年要高很多。那现在这一部分那个超的那个部分呢，很有可能在那个最近出现一些边际上的一些下滑。然后再往那个海外上去看，其实我觉得核心是关注两个国家，第一个的话就是刚果金，第二个的话就是智利啊。那这两个国家就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湿法炼铜的一个产区，那它的一个主流工艺呢，就是高度依赖高质量的一些硫酸作为那个溶剂啊。那现在这两个地方呢，其实也在逐步出现一些硫酸辅料断供的一些风险啊，包括前面有一些新闻啊反馈出来的，就是整个开工率出现了一些边际上的下滑啊。那其实综合来看的话，国内可能会因为副产品硫酸面临账库啊去承受一定的减产压力啊，包括那个利润空间下滑，也会带来一些开工率的一些下行。那海外呢，也会因为可能说硫酸的一些那个断供的一些风险，面临减产的一些压力啊。那这种海内外产业链都存在硫酸环节的一些双击，那这就对于铜的一个供给端来说，我们觉得还是能够提供一定的一些支撑啊。那在需求端上去看呢，从绝对的开工率角度上去看，还是非常高的啊，也就是说那个金三银四的一些底色其实还是不错。那目前呢，其实整个铜那个电解铜的一个开工率，周度的开工率从差不多80%啊，虽然说有一些下行到78%啊，但这两个点的一些回落呢，可能更多还是下游经历前期的一些备货之后啊，在高基数的一些订单节奏就整个订单节奏上面出现了一些平滑啊。那说整体来看呢，其实这个78%左右的一个开工率，在绝对值上还是处在这几年的一个高位景区的一些区间啊。所以从需求的角度上去看，短期需求也是能够支撑铜价的一些变化啊。然后最后的话，其实也是需要去高度关注关税预期下的一些美国囤铜的逻辑啊，因为本身630快要到了，然后232关税对于铜这一个东西到底后面怎么去加啊，其实现在又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一个预期的阶段啊。那现在盘面上最直观的一个反应呢，就是 COMEX 和 LME 那边的一个价差已经走扩到了94美元每吨啊。那其实这个价差的一个水平就已经足够去覆盖到亚洲到北美这边的一个贸易成本和运费啊。也就是说，现在可能又要那个在这一个窗口期里面啊，又要进入到一个美国囤铜的这么一个逻辑啊。然后如果说美国那边库存水平逐步上升，然后它又不出来，其实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那个表观上的一些需求。那这种抢筹的一些行为呢，就是一方面在抽干全球显性库存的一些流动性，第二个方面呢，在需求的角度上，其实也可以对铜价产生一些的支撑啊。那在那其实总结来看呢，就是供给需求啊都很强，然后再加上那个美国吞通逻辑的一些支撑啊，然后以及那个宏观需求的一些那个边际上的修复，我们觉得铜这个品种啊还是值得去高度关注的啊。然后个股方面呢，其实核心推荐呢还是像那个紫金落木这种啊龙头公司啊。然后此外的话，其实也可以关注像中国黄金国际啊这一种高成长的一些高成长低估值的标的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 铜和贵金属的一些观点。那下面有请我们的同事来讲一下关于稀土的一些新的观点。
好的，各位领导下午好。那我是东财煤炭有色团队的分析师孟建国。那我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稀土及小金属板块的这个观点啊。首先从稀土说起，其实这个我们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重点推荐了，所以我们先把近期的行情复盘一下。就是26年以来吧，就是春节前那段时间，就是稀土的价格一度是冲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氧化普女的价格呢是接近了100万元每吨的这样一个整数关口。但随后呢出现了一个就是较为急，就是幅度斜率较大的这么一个回落。那现货的价格呢是跌到了69.5万，是吧？中联金的那个期货价格一度也是下探到了65万每吨。其实究其原因的话，那稀土这个产业的基本面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那经过多方求证呢，就这一轮下跌主要还是有人在中联金期货那个盘面啊刻意的去砸盘。大概率可能是产业相关的一些方面吧，希望就是可能想压低这个氧化普女的采购价格。OK， 其实并不是基本面走弱了，而且可以明确来讲，就是高层对于这种恶意砸盘，尤其砸稀土的价格这种行为其实是不认可的。另外呢，因为三月份还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国储呢抛了1000吨的氧化普女出来，所以当时市场就有解读嘛，认为是监管在主动的打压稀土价格。那其实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啊，就本次的这种抛储它还是一种被动的腾库容的行为，因为我们见到就是说抛完了这1000吨氧化普女之后，其实国储是同步又吸收了700-800吨的中重稀土，所以这种抛储属于偶然性的这种被动操作，并不是说监管在主动的去压氧化普女的价格。对，然后再看需求端的话，其实一季度新能源汽车的这种产销量同环比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的啊，需求算是处在一个阶段性的这种偏弱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这整体上来说，这种多重因素共振吧，导致了这一轮氧化普女价格的这种下跌。当然后期又迎来了一波反弹，但是呢在本周又出现了小幅度的回调啊，这个主要就是说有一些龙头企业的一季报啊，就是部分龙头企业一季报不及预期啊，更多的也是这种情绪层面的波动啊，也不是那个基本面的这种恶化。站在当前时间往后看的话，我们还是看好这种板块的表现的，就核心的逻辑还是在于供给端。就目前稀土供给的这种收紧的核心矛盾就是在于这种严查这种超环评生产的情况，也就是说稀土冶炼分离的白名单公布之后，是明确禁止这种稀土分离企业就是超出环评的这个批复规模去生产的。就举个例子说，可能之前有很多的分离厂，它可能年度给它批复的这个环评批复的这个生产规模也就是每年3000吨，但它实际的产量呢可能达到了5000吨。那这种超产的行为呢，在白名单出现之后呢是被彻底杜绝了啊，这是直接导致的供给端的这种收紧。而且这种管控来讲，在今年上半年来讲应该不会放开啊。据我们这种专家反馈，目前就是两大稀土集团在与各个民营冶炼厂啊进行这种洽谈啊，就是说谈这个收并购或者是参控股权的事情啊，预计是要在6月30号之前完成啊。我们觉得在民营冶炼产能就是正入被纳入到这种国资这个稀土集团体系内之前吧，觉得超环评的这种生产应该还是会被持续的严格管控的。那其实下半年可以重点关注一个变量啊，就是说是否啊，就是政府是否会允许企业去补交环评报告啊，等于说把这个已经超产的这种产能的这种既定事实给它啊，就是合规化啊。截止到目前来说，行业里面还没有出现过有企业能够说去补交环评报告，然后就是说把这个违规生产是吧，违规的产能然后就获得认可的这种先例还是没有的啊。但是说下半年如果有相关的政策松动，可能会给这个供给端啊带来一定的缓解，但是6月30号之前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因此我们就认为氧化普女以及整个稀土氧化物的供给还是会持续偏紧的。当然这同时也延伸出了一个更长的逻辑啊，就是国内的稀土冶炼分离的这种行业竞争格局啊将会优化啊，因为集中到了这个两大稀土集团内嘛啊，所以说冶炼加工的环节的利润有望去持续的修复 啊，因为这个趋势也是从25年的四季度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那在此之前呢，其实稀土的冶炼分离这个加工利润是比较薄的，对吧？就这个利润水平就是完全没有体现出稀土冶，我们国家在稀土冶炼分离这块的技术壁垒。所以后续的话，我们也是看好这种稀土冶炼它的利润啊，逐渐向它的这种技术价值啊去回归也好，去修复也好，去匹配也好。对，后续的话就是看好冶炼厂的这种利润的啊持续的好转。在标的的方面呢，肯定是首推中稀有色，那公司业绩表现也比较好，包括股价表现也比较好，而且矿山各种各类的矿产资源也储备也比较充足。然后其次是关注盛和资源吧，作为民营的这种龙头，其实股价弹性是相对更大的。嗯，然后清稀土的龙头北方稀土呢，反正这一轮其实受到了业绩的季报期的影响呢，可能比较大。但是我们认为呢，后续的板块的行情还是会逐步淡化这种短期业绩的影响啊，然后所以北稀的话可能存在这种超跌修复和补涨的机会。嗯 ，OK， 那最后我简单跟各位领导就是说，汇报一下这种钨板块的一个情况啊。简单来说就是钨金矿的价格还在寻底过程当中，但是市场对于这个板块的关注度和资金热情啊，其实还是说不容小觑的。因为就是看周四的时候是吧，本周四早上开盘之后，那中钨高新是快速的涨停啊，当时就是说传言嘛，中钨高新接了一个 PCB 钻针的大单啊，然后也是带着整个板块呢上涨了4到5个点。然后是当时上午到了10:30到11:00左右的时候是吧，就是江西某企业然后公布了一个钨金矿的指导价格，那个指导价格比当天的现货价格高出了2.5万美元每吨，所以呢就推动了这个市场，就给了市场一个预期嘛，就是说钨金矿的价格要企稳回升了，所以呢推动了这个板块的进一步走强。嗯，这是当天周四那半天的行情啊，复盘一下。当然这个江西某企业他给的这个指导价呢，权威性啊，包括适用性啊，可能还需要去验证。但是我们是觉得，那至少这一次试出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市场和关注度还有资金这一块是非常关注这个板块的。对，所以我们也是认为钨的这个行业来讲，它供需的格局会啊持续这种偏紧的这种情况。那当前呢，只是说在一个价格寻底的阶段。那后面一旦说钨金矿的价格企稳甚至回升，我们觉得在权益端啊会有一个很快的反应，我们觉得值得我们持续去高敏感度的去啊关注。啊，标的方面的话，可能现在首推中钨高新吧。一方面就是说公司这个钨的资源，资源比较充沛，对吧？嗯，其钨金矿的权益产量规模是行业领先的啊，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中钨高新那个 PCB 钻针的业务今年应该会带来很比较亮眼的这种业绩表现啊，也是会因此也会受到很多科技资金的这种青睐啊。其次呢，建议关注一下港股的低估值的嘉兴国际资源，那可能后续的主要催化可能还是来自于半年报的表现吧，因为毕竟港股它半年度业绩出得比较快，是，所以我们关注一下它后面这种业绩的催化啊。再有就是说 A 股龙头啊，就是厦门钨业也值得重点的关注和跟踪。好的，各位领导，以上就是我们关于稀土和小金属板块的一些观点。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组的王涛老师给各位领导介绍一下啊铝板块的行情。
好的，好的，谢谢宪博。那个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我是东财煤炭有色分析师王涛。然后接下来我来汇报一下这个铝板块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吧。就首先就是对上周的情况做一个简要的复盘啊，一个就是基本面方面的话，整体铝价还是一个上涨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不管是这个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个 LME 的铝价，其实都在一个上行的这个状态当中。国内呢大概是涨了600到700块钱啊、人民币啊，这大概是在0.8%到1%的这么一个涨幅。然后现价呢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5,000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截止到周五的时候。应该要说25,000这个水平还是比较扎实的涨上来的。从这个打仗之前这个一度都是25,000以上，然后战争这个开始之后，然后逐步的这个降到23,000附近啊，然后呢就是又逐步的这个爬回到了这个25,000这么一个状态。国内的铝价呢大概是这么一个变化，但实际上 LME 的价格呢它是这个打仗之后是一直在上涨啊， 上前的话大概就是在3000美金左右，但是打完之后啊，或者说就打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涨到3600美金了啊，3600美金。所以说其实国内米价相当于回到了接近战前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或者说向前略高一点的这么一个水平。这个但是 LME 的价格呢是大幅的这个上涨啊，那这中间就导致其实国内外的价差是在扩大。截止到上周五的话，国内外的这个价差大概是在5000块钱左右。那二月底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接近2000块钱，2000块钱多一点啊，所以说这个价差是拉大了3000块钱啊，3000块钱。所以说我们确实涨幅还是比较小，就整体国内的这个铝价这一块。然后呢从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整体上周或者说这周的话，这个库存情况终于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去化啊，就是在周三的晚上周四的时候，整个铝锭的社会库存呢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去化，然后呢终于这个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下游的这么一个高库存在一个去化的这么一个阶段吧。但是呢确实这个数据可能还得有待持续的去观察啊，因为现在的数据就是截止到周四的4月16号，后面可能是不是延续这么一个当天下降10000吨的这么一个下降斜率，还需要去观望啊。然后铝棒这一块呢就是一直还在一个持续的这么一个降库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反映了整体的需求呢还是在一个持续恢复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从下游整体的这个加工的开工率来看的话，整体也是比较稳健吧，就是尤其是这个分化也比较明显啊，就是像这个线缆呀、板带呀，包括这个铝箔呀，一直都是开工状态比较好。然后其他的形态这一块确实相对来说会弱一些。包括一些这个铝合金，可能相对也会弱一些啊，所以说就是整体的开工还是在一个延续复苏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啊，就金三大家确实没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期待了啊，但是接下来的这个银四呢，可能还会值得去观望、去期待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从板块整体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些变化。然后从股价的角度来复盘看的话，其实这周整体上还是一个上涨状态啊，部分公司的涨幅还是不小的啊，比如说像焦作万方、中孚实业、华丰线缆，包括天山和电投啊，其实都是在7个点到12个点左右的这么一个涨幅啊，就是本周内的涨幅。其实一个核心的原因呢，就是确实有受业绩的影响啊，就是焦作是上周就是周末发了这个业绩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本周表现的都还行。然后中孚和华通呢，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消息面的一些影响啊，包括中孚会试产船要在这个阿曼要去建新的这个产能啊，所以也会有一些影响啊。电投也是因为一季报的业绩还是非常超预期的。这个或者说是略超预期的，但是分红是大超预期的啊，分红是大超预期的，这个直接提到了50以上，还是非常超预期啊，所以说整体的这个这些都是有比较扎实的这种业绩支撑的啊。然后呢就是跌幅比较多的呢，其实主要就是周五的跌幅啊，因为周五呢这个港股这个几家公司其实都有比较大的跌幅啊，包括创新实业呀、中国虹桥呀。核心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战争的缓和，大家会觉得整个电解铝本来被定义成了一个战争受益品种，那么战争缓和之后呢，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供给端的这种这个冲击啊，所以呢又把它定成了一个战争缓和之后的受损品种啊。然后港股的资金确实是这个比较这个靠前啊，所以说这个率先的有一些反应。然后到了周五的夜盘呢，这个 LME 的铝价确实也是大幅下跌啊，就是一度是跌了6个点啊，跌了这个150美金啊，但是后面收盘的时候呢是拉回了50美金啊，所以基本上是跌了100美金左右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其实也反映了就是大家这个对这种消息情绪面的扰动是比较大 我们是觉得整体来看的话，即使当然这个周末又有一些这个反复啊，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战争这个事情又有一个反复，但是我们觉得呢，就是目前大家这个市场对这个战争的反应肯定是越来越钝化，然后呢对整个的这个影响肯定也是越来越这个趋于这个放松或者是缓和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大家就会找到由于战争相对来说它受益的这个品种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啊。那么定价率呢其实是被定义在受益品种当中的啊。当然我们觉得这个定义其实是有一些不太合理的啊。虽然说战争开打之后的一两周铝价还是有一些明显的这个上涨。但是其实很快它就这个铝价已经往下降了。同时呢股票的回调幅度是非常大啊，跟着铜金其实也一直在回调啊，一直在回调啊。那么即使到现在它反弹了两三周了，三周以上了啊，就是基本上接近一个月的反弹，但实际上大部分公司也没有回到前面啊，也没有回到前面，所以这一波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力度或者说这个时间点也依然没有完全修复啊。所以呢，我们并不认为它被定义成一个战争受益品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觉得可能这还是一个情绪端的一个扰动啊，因为很明显的有两个情况是战争所带来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冲击和影响啊。一方面呢，就是由于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这个供给端的收缩，它没有长时间的这个情况去恢复的话，是很难这个直接去原地再把这部分供给补起来啊，特别是像 EDA 的产能啊，像这个巴林呀 啊包括一些这种伊朗的这些产能啊，可能都会有比较长的恢复周期啊，都是以半年计的，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去恢复啊，去恢复啊。所以说它的这种产业端的事实的这种收缩的逻辑，其实是在上周的情况除了周五来看，它是占据一个主导啊，比宏观预期的这种拖累的这个因素更强的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因素即使是战争缓和了啊，或者说就是停战了，那么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啊，不可忽视。第二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国内外的这个价差啊，因为确实由于战争导致这个 LME 的价格一直在一个持续的，然后算是这个持续抬升吧，对啊，因为这个确实它的这个供给啊，这个库存啊，确实都受到了直接的冲击，所以说它是在一直持续上涨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国内并没有跟上啊，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铝价其实和战前没有太大的区别啊，但是 LME 的价格呢已经是大幅上涨，所以就导致国内外的价差从以前的这个差20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是差5000块钱左右啊。那么这个就会导致对整个国内铝价来说它的支撑是非常强的啊，支撑是非常强的啊。这也这个另外再叠加整个基本面和库存的这个边际上的一些拐点的变化啊，可能都会使得国内的铝价还会有这个比较强的这个补涨动能吧。对，所以我们整体上是这么一个看法啊，不认为整个的这个战争的缓和或者说停战会对整个的板块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冲击啊，如果有冲击的话更多也是情绪上的扰动，并不会对板块的中长期逻辑有一些特别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些回调的话，我们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积极的布局板块的一些机会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复盘和这个观点汇报。然后呢就是这个标的方面呢，标的方面呢确实就是从过去几周的这个持续的修复来看，其实板块的修复的力度在整个的有色板块当中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应该来说是排的比较靠前的。那么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这么一个这个位置来看，它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因为现在现货价格呢是基本上已经超过了这个25000。那么目前呢如果说按照24000的价格保守来看，按照24000的价格来看的话呢，其实大部分公司的估值水平呢应该来说还是不是特别高的啊，大部分公司应该是在8到10倍、11倍左右吧，11倍的公司很少啊，可能就是像创新这些公司可能有10来倍，大部分公司都是在10倍以下啊，然后部分的公司可能也就是7倍啊这么一个水平。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说再保守一些啊，就比如说这个虹桥给市场的一致预期的或者说给他给市场预期的铝价是23,000啊，这个今年的均价。当然他也说啊，这个均价是战前给的啊，就是也没有预料到有战争这个影响啊。那么即使是按照这个非常保守这个23,000去看的话呢，其实大部分公司呢也就是在10倍左右啊，高的呢可能在11到12倍，低的呢可能是在8倍左右啊，所以呢就8到12倍平均是10倍左右的这个估值啊，那么可能也比较合理吧啊，当然这是一个相对偏低的这个偏保守的这个铝价的盘子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按照这个24,000的这个铝价去看的话，那大部分公司的这个空间其实还有啊，其实还有啊，包括这个这次年报大家也看到很多公司啊都是提高了这个分红的比例啊，包括前面提到的电投啊，就是也是非常超预期的啊，因为本来大家对它的预期还是相对来说分红的提升还是比较艰难的啊，但是实际上也是做了一些这个大幅度的提升啊，所以再结合这个分红提升的这么一个优势来看的话，那目前的这个位置肯定还是具备一定的性价比。那如果按照现货价格25,000去看的话，那大部分公司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平均的估值水平就会降到8倍以内啊，那低的就会降到6倍多，高的也就是在9倍多啊，所以呢平均就会降到7-8倍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所以那它的空间还是有比较大啊，比较大。因此呢就是我们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去积极的去关注和布局板块。那么从具体标的上来说的话，从弹性的角度来说的话，目前我们觉得云铝的估值相对来说是这里面比较便宜的啊，比较便宜的啊，应该来说是最便宜的之一吧啊，最便宜的之一。然后呢从分红和弹性都有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像天山、中孚、虹桥其实都是比较好的选择。那么第二条线呢可能就是成长性啊，成长性。虽然说这个成长性这一块目前大家还是有一些这种担忧吧，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不确定性嘛，但是呢相对确定性的这些标的它的成长性还是被市场所看重的啊，比如说这种表现比较好的这个华通线嘛啊，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啊，像类似像这个创新实业、南山和中铝啊，我觉得也都是比较好的这种成长性的标的啊。那么以上主要就是我关于这个铝板块的一些汇报。那么今天所有这个其他的这种板块的内容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汇报啊，然后如果各位领导有其他的疑问，欢迎跟我们这个东财煤炭有色团队去联系。那感谢各位领导这个在周日的下午去这个收听啊，谢谢。那本次汇报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